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江英林、侄子思睿、陈登云、罗大红、黄正斌、李宪可、舒鸿旭、陈尚向、丁茂训、吴之家、叶初春、杨其修、董四成、贾明如、张栋、孟养浩、朱维金、王如坚、王学增、涂杰、张贞观、樊玉恒，儿子鼎玉、韦成，孙子自一、谢廷赞，兄长廷亮、杨天明、何雪、冯生于、任燕念。江英林，字太福，慈溪人，父亲江国华，嘉靖年间进士，历任陕西参议，有廉洁名声。江英林考中万历十一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官户科给事中。贵妃正式特别受宠，生下儿子朱长洵，皇帝下诏晋封为皇贵妃。而王宫妃生育皇长子已经五年，没有任何加封。朝廷内外议论纷纷，怀疑皇帝想要立宠妃的儿子。万历十四年二月，江英林首先上书直言，李治贵在区别嫌疑，事情应当谨慎开始。贵妃所生的陛下第三子尚且位居中宫之下，宫妃生育了皇位继承人，反而让他位居其后。按照伦理则不顺，根据人心则不安，传告天下万事则不正，这不是重视储君、稳定众人心智的做法。恳请陛下体察舆情，收回成命。如果情势不容矣，请先封宫妃为皇贵妃，然后再封正妃，这样既不违背礼制，也不废弃情分。然而臣所议论的是末节，还没有涉及根本。陛下如果真的想要证明定分、区别嫌疑、明确细微，不如听从阁臣的请求，册立皇长子为太子，以确定天下的根本。那么臣民的愿望就得到满足，宗庙社稷的福运就长久了。奏书呈入，皇帝震怒，把他扔在地上，召来所有大太监说，册封贵妃本来不是为了太子的缘故，柯臣怎么敢诽谤朕，多次用手拍打桌案。众太监环绕跪地叩头，皇帝怒气稍解，于是降旨，贵妃恭敬侍奉勤劳，特加特殊封号。立太子自然有长幼顺序，江英林怀疑君主卖弄正直，可降为级编杂职。于是江英林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。吏部员外郎沈景、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进言，也都获罪。南京和北京上书营救的奏书有数十封，皇帝都不加省察。从此以后，进言的人蜂拥而起，都拿着立太子自然有长幼顺序的旨意来要求皇帝守信用。皇帝虽然厌烦苦恼，但始终不能改变。江英林在广昌住了四年，酌情调任余干知县，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。扶丧期满到京城，正逢吏部多次因为推举进谏的诸臣而受到重责，江英林于是不再补官，在家闲居二十年。光宗即位，启用他为太仆少卿。给事中薛凤祥弹劾江英林年老生病有失礼仪，于是他称病离职。崇祯三年去世，追赠太常卿。侄子江思睿，字专于，从小成为官儿，侍奉母亲孝顺。考中天启二年进士，授官行人。崇祯三年升任御史。第二年春天，陈说天下五大弊端：一是加派赋税使百姓困苦，二是驿站过度削减，三是搜刮剔除越精细，头绪越混乱，四是惩戒警戒越厉害，颓废败坏越多，五是督责越急迫，蒙蔽隐瞒越深，违背旨意受到严厉责备。这年冬天，皇帝派遣宦官监视边疆事务，江思睿上书直言极谏。不久，弹劾首辅周延儒任用家人周文玉为副将，弟弟周素如为锦衣卫，叔父周仁瑞为中书舍人，收受贿赂，徇私枉法，请求罢免斥退。不久又上书营救给事中魏承润、御史李约甫、王继灿，巡案云南。上殿辞行时，一一指陈各项弊政，并且说整个朝廷拯救焚烧、救助淹没的精神专门用在挑剔细微事情上，而把考察官吏、整顿军务、给予和剥夺的大权仅仅交付给两三个宦官，在机心上安睡，自以为安全，不知道改变策略，天下怎么期望太平？违背旨意受到严厉责备。回朝后，正值皇帝撤还两部总理各镇监视的内臣，江思睿请求一并撤除监视经营、官宁的内臣。 于是指责向来执政大臣阿谀奉承顺随皇帝的罪过，一指温体仁。温体仁的两个儿子温衍、温抗多次请托嘱托提学牵涉黎元宽。正逢黎元宽因文体显怪被论出贬黜，于是揭发出温体仁两个儿子的私信。姜思睿弹劾温体仁纵容儿子作奸犯科，以黎元宽的揭发为证据。温体仁说揭发不是出自黎元宽之手，是姜思睿等人共同谋划排挤陷害。黎元宽上书证明，姜思睿再次弹劾温体仁用群谋二字构成陷害他人的陷阱，只知道有儿子，不知道有君主。皇帝发怒，剥夺俸禄五个月。出京巡视河东严政，安邑有已故都御史曹禺变的讲学书院，姜思睿为他购置田地，建造学社，公务之余亲自前去讲授，代理期满回朝，请求休假回乡。不久去世。陈登云，字从龙，唐山人，万历五年进士，授官鄢陵知县，政绩最优，征召授官御史。出京巡按辽东，上书陈述安定边疆的十条策略，又请求迅速赏赐守功的人，改任巡按山西。回朝，正逢朝廷大臣正在争论立储君，陈登云认为议论不早做决定，是由于贵妃家人暗中阻止。万历十六年六月，于是借灾议上书直言弹劾贵妃父亲郑承宪，说郑承宪心怀祸患，藏匿奸邪，窥伺觊觎储君之位，每天与太监来往，杯酒交欢，并且广泛结交山人、术士、僧道之流。过去陛下重诚科场冒疾之人，郑承宪妻子常常扬言事情是由他揭发的，用来恐吓勋贵，鼓动朝身。不仅惠安伯遭受他的凶宴，就连皇后与太后家也谨慎避开他的锋芒。陛下在位长久，自然是由敬重德行所致，而郑承宪常常对人说，认为是不得立太子的效果，干扰盛典，蓄藏奸邪阴谋，将来什么事做不出来。如果不振奋乾纲，以大义决断，即使每天闭殿彻月，穿素衣，停止刑罚，恐怕天心不易感动，天变不易平息。奏书呈入，贵妃、郑承宪都发怒，同僚也为陈登云担心，皇帝竟然将奏书留在宫中不发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陈登云上书弹劾吏部尚书陆光祖，又弹劾贬降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，弹劾罢免应天巡抚李来、顺天巡抚王志祥，又弹劾礼部侍郎韩世能、尚书罗万化、南京太仆卿徐用简，朝廷大臣都畏惧他。当时正考选科道官，陈登云于是上书说，近年的言官壬五年以前畏惧威势，则摧折刚强变为柔弱，壬五年以后清静情面，则化正直为奸佞，其间难道没有刚直的人？但经不起局与排挤，大多不能安身。二十年来，以刚直升任京卿的百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。背弃公道，树立私党，追逐私欲，祈求怜悯，像所谓的七柴八狗，沿路反而占了一半。御史和给事中为天下主持是非，却让人卑贱耻辱到这种地步，怎么期望他们抗言执谏，秉公执法，为国家铲除大奸，消灭大度呢？与其误用而后罢斥，不如在最初选任时谨慎。于是分条陈述几件事献给皇帝。出京巡按河南，当年大饥荒，人吃人，副使崔英龄见到百姓吃胡泽中的艳粪，用袋子装着给陈登云看，陈登云立即进献给朝廷，皇帝立刻派遣四城中化民携带国库银两赈济。陈登云三次巡按地方，风纪严峻，因长久任职应当升任京卿，多次被搁置不下发，于是称病离职，不久去世。罗大鸿，字公阔，吉水人，万历十四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万历十九年八月升任礼科给事中，刚接受任命就呈上定制书数千字，不久又进言应当勤于上朝，言语都切直。先前有诏令在万历二十年春天册立太子，到这时工部主事张有德因预备礼仪物品请求，皇帝发怒，命令剥夺俸禄三个月，更推迟册立太子的事。尚书曾同亨请求按照先前诏令，违背旨意受到严厉责备。罗大鸿又为此进言，诏令剥夺俸禄如同张有德。大学士许国、王家平联名签署阁臣名字 请求收回新命，采纳诸臣的请求，皇帝更加愤怒。首辅申时行正在休假，听说皇帝发怒，于是秘密上接帖说，臣虽然列明公书，实际上并不知情。皇帝高兴，亲笔下诏褒奖答复，而接帖与诏书都发到礼科。按照惯例，阁臣密接没有发到科里的。申时行惭愧恐惧，急忙与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谋划，派人去取回接帖。当时只有罗大鸿在科中值守，使者骗取了接帖。等去索要时，申时行扣留不发。罗大鸿于是上书直言说，臣身居官职没有成绩，仅扑席待罪。只是想到申时行受国家厚恩，却内外二心，藏奸蓄祸，误国卖友，罪过岂能说尽。申时行虽然身在休假，凡翰林升迁改任的奏章都俨然第一个列明，为什么唯独在建储一事上如此深闭？即使陛下赫然震怒，对许国等人施加不测之威，申时行也应当分担过错。何况陛下并未发怒，他却堵塞阻隔皇帝聪明，动摇国家根本，姑且自己献上祈求怜悯的手段，而遏止主上悔悟的萌芽，这是臣非常痛恨的。假使许国等人请求成功，将要举行庆典而施加恩泽，申时行也会推辞吗？大概他的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牵制，所以表面附和廷臣请立太子的议论，而暗中延缓这件事，作为自己交好恭维的谋略。如果请求成功，则公开占据羽翼之功，不成功则另做急于茂陵的打算。他用这种手段欺骗世人已经很久了，没想到今天才暴露出来。奏书呈入，皇帝震怒，命令贬为边方杂职。不久因六科钟宇正等人论咎，被斥责为名，钟宇正等人被剥夺俸禄。中书舍人黄正斌又上书直言极力诋毁申时行。皇帝发怒，将他下狱拷问审讯，斥责为名。申时行也不安，不久竟然隐退离职。罗大鸿志向品行高远卓绝，乡人将他与同乡先达罗伦、罗鸿先相配，号称三罗。天启年间追赠光禄少卿。黄正斌涉县人，用钱财捐得中书舍人，在武英殿值班。耻于由捐钱得官，想建立奇节，到这时就被轻易推中。后来李三才、顾县城都与他交游，在士大夫间更加有名声。熹宗即位，启用原官，两次升迁任上保少卿，称病回家。魏忠贤兴起汪文言的案件，供词牵连黄正斌，因赃银1000两定罪，发配大同充军。庄烈帝即位，恢复官职，退休。崇祯元年六月，魏党徐大化、杨维元已经罢官，还暗中居住在京城，勾结宦官。黄正斌在京城上书直言揭发他们的奸情，勒令两人回归田里，京城人拍手称快。而奏书中有暗通宦官的话，皇帝命令指出姓名。黄正斌以赵伦、余化龙回答，皇帝认为他虚妄，斥责回原籍。李宪可，字尧余，同安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授官武昌推官，考核最优，征召授官户科给事中，多次升迁任礼科都给事中。万历二十年正月，与六科诸臣上书请求御教，说皇子已经11岁了，御教的典礼应当在春天举行。如果说内廷足以诵读，进士也能辅导，那么恭敬幽深娴静，哪里比得上外朝的清静严肃？内臣的忠敬怎比得上师宝的尊严？奏书呈入，皇帝大怒，摘出奏书中误写弘治年号，责备他为止欺君，降一级调外任，其余人剥夺俸禄半年。大学士王家平封还，皇帝批示，皇帝更加不高兴。立刻都给事中钟宇正说，李宪可的奏书臣实际上赞成，他请求与他一同贬谪。立刻给事中舒鸿绪也说，言官可以治罪，御教一定不可不行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将舒鸿绪贬出京城到南京，而钟宇正及李宪可都以杂职迁调边方。大学士赵志高论咎，受到圣旨责备。立刻又给事中陈尚向又为此力争，被定罪斥责为名。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、御史邹德勇、户兵行宫四科都给事中丁茂逊、张栋、吴之家、杨其修，理科左给事中叶初春、 各自上书营救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屏障孟养浩100下，革除民籍。邹德勇、丁茂训等六人一并降一级，调出京城。李宪可、钟宇正、舒鸿绪也都革除民籍。在这个时候，皇帝一次发怒，就斥退谏官11人，朝廷士人没有不惊骇叹息的，然而觐见的人终究没有停止。礼部员外郎董嗣成、御史贾明如特地上书谏征，御史陈与谟、吏科左给事中李周策也协同同僚论谏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剥夺董嗣成官职，贾明如贬谪边方，邹德勇、丁茂训等都削去官籍，陈与谟等人分别停发俸禄。礼部尚书李长春等也上书觐见，皇帝又责问责备，李宪可等人于是废弃在家。过了很久，吏部尚书蔡伯珍、侍郎杨石桥先后请求收用录用，都搁置不报。天启初年，录用先朝严氏的朱臣，李宪可已经在此之前去世，下诏追赠光禄卿。舒鸿绪、贾明如都是李宪可同年进士，陈尚相、丁茂训、吴之家、叶初春、杨其修、董嗣成都是万历8年进士。舒鸿绪，通山人，由庶吉士改任给事中。天启年间追赠光禄少卿。陈尚相，都匀人，由中书舍人任给事中。曾经弹劾罢免尚书审理，被世论非议，到这时因直言离职，国人才称赞他。天启年间追赠官职如同舒鸿绪。丁茂训，詹化人，任余姚知县，有政绩，入朝任吏科给事中，被削籍后相居30年。光宗即位，启用为太仆少卿，多次升迁任工部左侍郎。去世，追赠尚书。知家是常州人，起初担任襄阳知县。初春，是吴县人，起初担任顺德知县，都因为治理政绩被征召。到这时与张栋一同被贬斥，号称吴中三剑。天启初年，追赠之家为太仆少卿，初春为光禄少卿。之家的孙子氏也担任宾科给事中，敢于直言。其修是青城人，由苏州推官升任吏科给事中。宦官张德殴打致死他人，皇帝命令司礼监查问，将罪责归于其下属。其修请求将张德一并交付法司，最终获得批准。皇帝多次不上朝。17年正月，其修因为万邦入京朝觐，请求皇帝临朝以激励群臣。他其他论奏很多，后被免官回乡，去世时追赠太常少卿。嗣成是乌城人，祖父奋任礼部尚书，父亲道纯任南京给事中，世代显贵。嗣成以气节著称，世论多称赞他。明如是真定人，追赠的官职与初春相同。栋，字伯任，是昆山人，万历5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新建知县，后征召授关公科给事中，请求全部免除天下积欠的租税，被阻止未能实行。当时免除租税的惯例向来只免除存留部分，不涉及起运部分。栋请求不拘泥于旧例，皇帝听从了他，再升任刑科左给事中。吴中地区的白粮成为百姓的负担，百姓承担这项劳役往往破产，栋请求让百姓出资帮助漕运船只附带运输。申时行，王希爵驳斥了他的建议，栋于是称病辞官回乡，后启用为宾科都给事中。弹劾罢免了南京户部尚书张希明、刑部侍郎詹养弼。在军政事宜中，弹劾恭顺侯吴继爵，宣城伯魏国本，新城伯赵太修，宣抚总兵官李银恩。吴继爵被留任，其余都被罢免。不久又进言边疆大臣叙公不应涉及内阁，不可，皇帝也听从了，被派去巡视固原边防。当时经略正洛正主张和议，栋说扯立刻负隅顽抗，不肯归顺。捕尸兔依然狡猾，火落赤真相雄踞海上，不能让正洛推卸责任离去，于是弹劾兵部尚书王一鄂。恰逢王一鄂已去世，正洛也报告扯立刻东归，于是搁置了他的奏书。栋又说陶州、河州出事，陛下赫然震怒，命令正洛视察军队，难道只是想让他用空话讨好敌人， 博取一个顺义王东归的结局吗？如今火落赤，真相依托大海作为巢穴，出没自如，不因为将吏记功。皇帝批复知道了。母亲去世时，栋已经60岁，哀回古励，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最终死在墓所。天启年间，追赠太常少卿。德勇是继九守义的孙子。养浩、宇正自有传记。孟养浩，字义甫，是湖广咸宁人。万历11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升任户科给事中，又迁任左给事中。皇帝严厉谴责李宪可，养浩上书劝谏说，臣子即使狂妄悖逆，也没有敢于轻慢君主的。陛下难道真认为他是轻慢而治罪吗？李宪可刚进入理科，突然议论重大典礼。一字之误，本属无心，却突然遭到公开斥责。臣愚昧地认为有五个不可。皇长子是天下根本，请求提前教育，实在是为宗庙社稷考虑。陛下不仅不听，反而惩罚他，这是坐视皇长子失学，而轻视宗庙社稷。这是第一个不可。长幼顺序已定，明旨森严，天下臣民已经明白，体谅陛下没有其他意图了。然而提前教育与册立本来不是两件事。如今既然在提前教育上迟疑，怎能保证来年不在册立上犹豫？这是重新引发天下人的怀疑。这是第二个不可。父子之恩出于天性，请求提前教育对皇长子明显有益。而陛下惩罚他，这不是显示慈爱的方式。这是第三个不可。古代有迁衣折剑之事，中等君主也能容忍。陛下气量等同天地，为何一说到宗庙社稷大计，反而震怒摧折呢？天下万事将如何看待陛下？这是第四个不可。李宪可等人所论，不是少数言官的私言，而是天下臣民的公论。如今加罪李宪可，所惩罚的只是一人，但实际上失去了天下人的心。这是第五个不可。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尽快举行提前教育。皇帝大怒，说册立已经预令明年举行，孟养浩怀疑君主蛊惑众人，特别可恶，命令锦衣卫杖责100，削去官籍为民，永不录用。朝廷内外交相推荐，都被搁置不理。光宗即位后，启用为太常少卿，半年内升迁至南京刑部右侍郎，未到任，去世。朱维京，字大可，是工部尚书衡的儿子，考中万历5年进士，授官大理评事，升任右四副。9年京察，贬为汝州同知，改任崇德知县。入朝任屯田主事，再升光禄丞。火落赤背弃盟约，经略正洛主张和议，督抚魏学增、叶梦熊主张开战。维京请求召回正洛，专门委任魏学增等人处理。等到魏学增因宁夏事被逮捕，又上书直言营救。21年，三王病封的诏令下达，维京首先上书说，先前奉圣谕允许21年册立，廷臣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，如今忽然改为分封，这是过去颁布的大号令，只是戏言罢了，拿什么昭示天下？圣谕说立嗣以敌，这没错，但皇长子已经长大，想稍微推迟册立，等待中宫嫡子出生，则祖宗以来实在没有这种制度。考察英宗贝利在宣德3年，宪宗贝利在正统14年，孝宗贝利在成化11年，小的只有1-2岁，大的也不过5-6岁。当时中宫正位，嫡嗣都空缺，而祖宗未曾稍有等待。即使陛下被册立，也在先帝2年春天，近视不远，为何不拿来验证？况且圣人治理政事，必先证明。如今分封的典礼，三王同时进行，官服公事混乱没有区别，车马仪仗杂乱没有章法，府僚属吏混淆没有分别，名迹不正，弊病实在很多。而且假使中宫将来生下皇子，那么皇长子退居藩王之位，嫡庶名分已定，有什么嫌疑？如今预计将来坐等成命，是想愚弄天下，实际上是把天下当儿戏。臣子以道事君，不行就停止。陛下虽有病封之意，还不立即实行，一定用手诏咨询大学士王希爵。王希爵纵使不能像李沆那样引烛焚烧，也应当像李泌那样悉行陈述，转变圣心而后止。如果不能做到， 王家平的高风亮节就在那里，陛下优待辅臣一定没有含怨，来记那样的羞辱，为何晋升无语，像虚吏一样承命执行，唯恐落后。那杨素、李绩是千古罪人，他们起初难道不知道有公论，只是患得患失之心太重，以至于不能自持罢了。皇帝震怒，命令将他贬谪到极边之地戍守。王希爵尽力营救，得以免罪为民，在家居住刚两年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太常少卿。王如坚自介时是安抚人。万历十四年进士。授官怀庆推官。入朝任行科给事中，尚书直言争辩三王并封，大略说。仅按十四年正月圣谕皇长子幼小，册立试等二三年举行，这是明确说长子是皇太子。又十八年正月诏旨朕无嫡子，长幼自有定序，这是明确指示轮次不可改变。随后十九年八月奉旨册立之事改于二十一年举行，这是陛下虽然恼怒群臣激烈喧哗就更改定期，但未曾立即停止册立之事。如今已到期限，忽然传令并封为王，以等待嫡嗣。臣起初怀疑，继而惊骇，陛下的话还在耳边，难道忘记了吗？先前说二三年举行，已经推迟到二十年，二十年举行又改到二十一年，如今二十一年突然改为并封，这是陛下此前明确之命，尚且不能坚持，今日群臣将凭什么取信？立嫡的条款祖训是为废弃嫡子者而设的警戒，如今有嫡子可废吗？而且陛下想等待嫡子，意思并非真的等待。古代君王后宫没有偏爱，所以嫡后多子嗣，后世宠爱专一，则天地之气不常通畅，想要子嗣繁盛就难了。我祖宗以来中宫生子的有几个？国本早日确定只有皇长子是归属，有的两三岁而立，有的五六岁而立，即使陛下在东宫受册封时也只有六岁，哪有什么等待嫡子的议论和陆王并封的诏令呢？如今皇长子已经十二岁了，听说皇后抚育他如同己出，皇太子早一日确定就早一日安慰中宫的心。皇后一向贤明，怎么会舍弃当前的嫡长子而觊觎不可知的未来呢？宫闱之内，床子之间，左右近袭之辈，看到行迹产生怀疑，未必不以其他意图窥测陛下。就像去年册立的旨意正等待举行，而宗室中已有并封的奏书，怎知不是机密外泄，他们得以揣测朝廷的深浅，区别名号，辨别嫌疑，势力的善经。皇长子和众子其间官服制度、鲁布仪节、恩宠数量、接见礼仪迥然不同，一旦并封而相同名号，就有并大的嫌疑，逼长的祸患。抱着狐疑之心招来馋贼，在细微之处不可不慎重。如果说新班的诏命难以立即更改，那么数年已定的明旨尚且可以变动，如今轮音刚发，为何不能终止？皇帝非常愤怒，命令将他与朱维京都发配到极边戍守。王希爵上书营救，免罪为民，不久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光禄少卿。王学曾，字为吴，是南海人。万历五年进士，授官李陵知县，调任重阳，升任南京御史。当时官吏百姓有罪，就派官校逮捕。学曾上书请求停止这种做法，不被采纳。十三年，慈宁宫建成，各位督工内侍都得以应避锦衣卫官职。学曾弹劾这种做法太泛滥，并且弹劾工部尚书杨照谄媚宦官。杨照惶恐，认罪。不久，又进言龙江关靠近芜湖，芜湖已经征税，龙江不应再征税，被阻止未能实行。光山牛产下一毒象麒麟，主管官员想上报，巡抚臧维一不同意。皇帝命令礼部争取，尚书审理劝阻，唯一也上书论说，不被听从。学曾直言说，麒麟生在牛腹中，第二天就死了，那么祥瑞之物已经是不祥了。不祥之物，主管官员未曾上报，陛下从哪里听说的？莫非是左右小人用奇怪之物迷惑圣心吗？如今四方灾害干旱，老少流离失所，提及豪寒的声音陛下听不到，北方敌人嚣张，士兵困苦，呻吟皆怨的情形陛下听不到，宗室贫穷，饭食不济，愁困涕泪的状态 陛下听不到，却唯独听到已死的麒麟。那些左右之人难道真的忠于陛下吗？希望收回成命，内臣言语涉及邪妄的就严厉斥责他们。皇帝则被他沽名钓誉，降为新国判官。当时御史蔡师鼎也因近年获罪。南京御史王藩臣、给事中王四美等交相上书营救两人。皇帝发怒，罚扣俸禄一级。学曾多次升迁至南京刑部主事，被召为光禄丞。与少卿涂杰联名上书争辩三王并封，触犯圣意都被削去官籍。几年后，吏部尚书蔡国桢上书请求启用，不被采纳，在家去世。杰是新建人，隆庆五年进士，由龙游知县入朝任御史，升任光禄寺官职。熹宗时追赠学曾为太仆少卿，杰为太常少卿。张贞观字维成，是沛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授官义都知县，升任宾科给事中，出京巡视山西边防。五台监人张守清招纳亡命徒三千多人，擅自开掘银矿，又与陆成、新民二王结亲。皇帝采纳巡安御史的建议，敕令张守清解散党徒，欲令二王断绝姻亲。张守清请求向官府上交赋税，照旧开矿。贞观极力反对，才停止。前任巡抚沈子木、李采妃都贪婪。沈子木攀附升为兵部侍郎，贞观一并追查弹劾。沈子木因此被贬，李采妃被夺职。回来后升任工科，又给侍中。四周淮水泛滥，几乎冲毁祖陵。贞观前往视察，制定了分泄黄河、疏导淮河的策略。再次升任礼科都给侍中。三王同时受封的诏令下达后，贞观率领同僚极力建祖。沈王程瑶由郡王晋封亲王，他的各位弟弟只因封为将军，程瑶却为他们活动得到了郡王爵位。贞观和礼部尚书罗万化严守旧例，极力劝谏，皇帝没有采纳。当时交祀庙祭都派官员代行，贞观竭力请求皇帝亲自祭祀。不久秋祭又将派官员代理，贞观再次觐见，没有答复。第二年正月，下诏命皇长子出阁讲学，但兵部请求配备护卫，工部进呈仪仗，礼部进上礼仪制度，都被留在宫中不下发。又指令御诰奉先殿，朝谒两宫太后，其他礼仪都废止了。于是贞观等人上奏说，礼官议定，御门接受朝贺，皇长子接见群臣的礼仪，记载在旧有的仪制中。即使是诸王加官，也要完成礼仪，而后庆贺，庆贺完毕再谒见。皇长子初次出阁，竟然还不如诸王的一次加冠吗？况且谒见谢恩只限于两宫，而缺席于陛下和中宫母妃之前，这不是教导孝道的方法。庆贺只限于二皇子，而莫是兄弟长幼之间的礼节，这不是区分长幼次序的做法。奏书呈入，触犯了皇帝旨意，被剥夺俸禄一年。工科给事中黎道照上奏说，皇长子初次接受外父教育，陛下应该以身作则进行教导，却采购珠玉珍宝，花费多达36万有余，又取用太仆寺银10万两充作赏赐，这不是从一开始树立法度的做法。况且贞观等人秉持礼法直言进谏，是他们的职责，不应惩罚。给事中赵完璧等人也这样说。皇帝发怒，剥夺诸臣俸禄，贬谪贞观为杂职。大学士王希爵等人恳切救援，于是降职三级。不久都给事中许洪刚、御史陈维之等人接连上奏申辩论理，皇帝最终削除了贞观的官籍，谏官也被停止俸禄。朝廷内外交相推荐，贞观最终没有复出任职。天启年间去世，追赠太常少卿。樊玉衡，字以齐，黄冈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由广信推官征召授官御史，经查实贬为无为判官，逐渐升任全椒知县。万历26年4月，樊玉衡因为册立太子长期拖延，上奏说，陛下宠爱贵妃，应当考虑如何妥善安置他。现在天下没有不把册立拖延的过失归到贵妃身上的，而陛下又故意犹豫不决来促成他的过错，陛下将凭什么把贵妃托付给天下人呢？从皇长子来看，则不慈爱， 从贵妃来看则不明智，没有一样是可行的。希望早日确定大计，册立、加官、成婚等典礼依次举行，使天下人把皇长子的安定当作贵妃的功劳，岂不是同时享受福分，享有无穷的美名吗？奏书呈上，皇帝和贵妃非常愤怒，圣旨一天之内拟了三四次，祸患将不可预测。大学士赵志高等人极力营救，说自从皇帝即位以来未曾杀死谏臣。皇帝于是烧掉他的奏书，忍住怒气没有发作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因为幽微弘毅牵连，于是将樊玉衡永远束手雷州。长子鼎遇到皇帝出行拦路，请求代替父亲两次，没有允许。光宗即位，启用为南京刑部主事，因年老推辞。上书陈述亲近贤臣、远离奸邪等十件事，下褒美诏书答复他。不久命他以太常少卿身份退休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韦成考中万历47年进士，授任海盐知县，升任礼部主事。天启7年，因事获罪，贬为上林院典部。庄烈帝即位，魏忠贤尚未被诛杀，韦成直言上书说，高皇帝制定法律，人臣没有大功，朦胧奏请封爵的主管部门和受封之人一律斩首。如今魏良清、梁栋、彭毅都是白丁乳臭小儿，却都贪求封爵，都应当按法律诛杀。魏忠贤所积累的财物一半是盗窃内库，超没归还国库，可以充裕久编几年的军饷。于是请求褒奖抚恤杨涟、万景等14人，召回贺逢盛、文振梦、孙碧贤等32人，尽快正法张体前、徐显纯、杨环等人的罪行。当月又说，崔成秀虽然已死，应当剖棺戮尸。五虎、五彪之流，有的竟赐予驿站车马，有的警令回乡，凭什么服人心、彰明国法？末尾斥责吏科陈尔义请求缉拿东林余党的错误，请求释放御史方振如的罪过，皇帝都采纳了。崇祯元年升任户部主事，晋升员外郎，历任泉州知府、福建副使。崇祯8年因考核被罢官回乡。崇祯16年，黄州城南门哭了5天5夜，众人知道灾祸必然到来，全城逃跑，妇女多来不及走。3月24日，张献忠攻破黄冈，知县孙自一、县城吴文谢战死，贼兵想要迫使围城投降，他高声大骂，被刀刺穿胸膛而死。贼兵于是驱赶妇女堕城，稍有迟缓就砍断他们的手腕，鲜血淋漓在土石之间。3天后城被填平，又杀死他们来填满壕沟。孙自一是光山人，谢廷赞字曰可，京西人，父亲谢相由乡举任东安知县。当初年饥荒，吏员假报户口冒领赈济，继任者于是按册籍征收赋税，百姓困苦不堪。谢相为他们请求，得以减除1300户。奸人杀死4人，丢弃尸体，案件3年不能判决。谢相向神灵祈祷，找到尸体所在，案件于是办成。谢廷赞考中万历26年进士，未授官就极力论说矿税之害，不久受任刑部主事。此前诏令万历28年春季举行册立、加官、成婚之礼。将到日期，都御史温纯、理科给事中杨天明、御史冯英凤相继进言，没有答复。谢廷赞上书说，阁员应当补选，台省应当选举，矿税应当撤销，冠婚册立应当迅速，诏令应当守信。拿着奏书跪在文华门等候命令超过一个时辰。皇帝震怒，派遣中官田毅诘问责备。过了几天，命大学士赵志高、沈一贯拟写敕谕，令礼部准备一致。等到你好的敕谕呈进，竟然没有下发。赵志高、沈一贯催促皇帝，于是说因为谢廷赞越位邀功，以致稍等，命令通知各部门静候。于是削夺谢廷赞官职为民，并剥夺尚书萧大亨、侍郎邵杰、董玉俸禄1年，贬郎中徐如科、员外郎林耀、主事钟明弼、曹文伟3级，调往级编。这一年册立之礼没有举行，谢廷赞回乡寄居维扬，以教书为生，很久以后去世。天启年间追赠上宝卿，兄长廷亮，字有可，万历23年进士。 受任南京刑部主事。皇帝命李廷基入内阁，又召王熙爵。廷亮说，廷基才能薄弱而昏昧，熙爵气高而张扬，都不宜任用。又说，楚军背立为王，从熙爵开始，举人有考察，从廷基开始，巡按长久任职，从赵世卿开始，奏章留中，从申时行开始，年例不举行，考察不下发，从沈一贯开始，这些都是乱国之人，奏书呈入，被留在宫中，最终官至顺庆知府。杨天明，字正甫，山西太平人，万历十七年进士，受任朝城知县，调任繁剧的朱城有优异政绩，升任礼科给事中。当时正在编纂国史，与御史牛英元请求恢复建文年号，被采纳。万历二十七年，敌到山崩，下陷城池，山南涌出大小山五座。杨天明说，平地成山只有唐代垂拱年间有过，而唐代于是变为周朝。如今虎狼般的使臣吞噬无穷，狗鼠般的小吏抢夺难满，不设市场而征税，没有块儿输赢，甚至毁坏房屋坟冢，超没人家财产，不依法行刑。从大吏到首令，每每被谴责驱逐，俊逸不孝之徒反而助虐交欢，借此润泽私囊，嗷嗷待哺的民众更加无所归命，心怀乐祸之心，有土崩瓦解之势。天心仁爱，多次显示警告，陛下还不觉悟，幡然与天下更新吗？没有答复。文选郎中梅守俊贪污，将被升任太常少卿，杨天明弹劾罢免了他。延绥总兵官赵孟麟暗地出兵袭击敌寇，以大捷上奏，督抚李问、王建斌等都升官因子。敌寇于是大举入侵，杀死军民数以万计，李问等人又妄奏捷报。杨天明两次上书论和，削夺王建斌官职，赵孟麟戍边，李问也被谴责。杨天明不久晋升又给侍中，册立太子长期拖延，再次上书请求，没有答复。不久，贵妃弟弟郑国泰上书请求皇长子先成婚后册立，杨天明斥责其错误。郑国泰害怕，归罪于都指挥李承恩，剥夺其俸禄。顺天、湖广乡试文章多用佛道两家的语言，杨天明请求处罚考官杨道斌、顾天斩等人，奏书留在宫中。万历二十九年五月，杨天明再次与同僚上言，请求早定国本。皇帝大怒，贬谪杨天明及王世昌为杂职，其余剥夺俸禄一年。因为王世昌也是礼科给事中，当时御史周盘等人联名上书请求，也被剥夺俸禄。杨天明得任贵州永从典史。到十月，皇帝迫于廷议，裁立东宫，而杨天明等人终究没有召回。杨天明忧郁愤懑而死。天启年间，追赠光禄少卿。当初杨天明离开诸城，百姓为他立祠，后来长官不称职，父老们就聚集在祠下哭泣。何选，字敬卿，宛平人，万历十一年进士，受任南昌知县，征召授官御史。廷臣争论国本大多获罪，何选对郑贵妃弟弟郑国泰说，让他把朝野公论正式祸福恳切告诉贵妃，使贵妃自己请求。国泰犹豫，何选吝啬责备他说，你不及今为自身家计，我们众人一起攻击你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国泰害怕，于是入宫告诉贵妃，并且上书请求早定，以示去威仪。皇帝心中不高兴，不久知道出自何选的主意，深深怀恨。不久，吏部拟调燕峰员外郎邹元彪到文选司，奏书六日不下，何选因此禁言。皇帝想起前世，贬何选为湖广布政司赵模，逐渐升任南京通政司经吏。刑部缺员外郎，吏部拟用何选，皇帝恨意未消，说特降官不当推举，严厉责备尚书孙丕阳等人，贬文选郎中冯生于、员外郎冯养志等到级编，而斥逐何选未名。因阁臣进言稍宽恕冯生于、冯养志等人处罚，南京给事中人厌孽直言上书论旧，言语冒犯阁臣。皇帝又怒，贬人厌孽到外地，冯生于仍以杂职调边方。不久因言官论旧，一并斥逐人厌孽未名。于是御史许文造上言，陛下近年以来认为公正忠诚是结党营私， 认为论剑是讥扰，贬低权衡所贤能的人，阻挠刑官所执行的事。光禄、太仆的库存搜刮几乎一空，中外大小的官员悬缺不补，拷打遍及宫闱，刑具接连道路。论就忠良，则更加重其罪；剑指贡献，则更加增其额。奏书羁押不能查考，宦官横行无所忌惮。如今想检举一件事，则担心陛下更加办这件事；想检举就一个人，则担心陛下更加罪这个人。陛下以此拒绝谏言的大臣，诸臣因此而堵塞进言之路。近年来，诸臣正直敢言的风气比过去大为沮丧了。没有答复。冯生与余是大族人，任晏聂是任城人。天启年间追赠和选光禄少卿，冯生于太常少卿。再曰，野史记载神宗金河之事。都城人子的说法虽不知是否可信，但宫妃的地位长久居于正室之下，本来就有以滋长天下的疑心了。江英林等人接连上奏力争，不能说没有羽翼之功。究竟正室并非褒姒，骊姬那样山祸祸乱，郑国泰也没有四君，张放那样的恶吏姬仪招谤被加以恶名。诗经说，十米有争，王心在宁。诸臣何其喜好争论啊。